使徒行传十三章特别说到合神心意的合，其实是贴近靠近的意思。
所以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其实就是你明白神的心，而且你渴望去寻求他的心意。
借由这次的特会，我相信每一场的敬拜，每一次的聚会的信息，可以帮助你的心在这个世代当中被炼净、被洁净、被吸引，以至于我们有一条路、有一个方向，能够靠近神的心意。
So August 1st to the 4th, join us for this Pure Conference.
列王记下第二十章。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是要往后退十度呢？西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岂不是好吗？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勇力，他怎样挖池挖沟引水入城，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西西家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列王记下第21章。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他母亲名叫邪西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亚瑟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惊火，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瑟拉像。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却不听从，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说，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 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马拿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宫院乌撒的院内，他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他母亲名叫米舒利密，是约提巴人哈鲁斯的女儿。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亚门王的臣仆背叛他，在宫里杀了他，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亚门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门葬在乌撒的园内自己的坟墓里，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
让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下20-21章。20章记录了犹大王西西家患重病的这件事，至于他的时间点究竟是在亚述围攻耶路撒冷之前之后还是之中，真的很多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哈。那但是如果我们从20章第6节，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从这节经文来看，如果我们再做一些计算的话，应该是在亚述王围攻之前。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查经课程，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假设，那以后如果有机会有查经课程，我们就可以更细的去计算，去看每一个说法哪一个更正确。20章第1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就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一命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开始指定继承人了，与你的家，因为你必要死，不能活了。那第一节讲到的那时，如果按照我们刚刚讲的这整件事的发生，如果是在亚述围攻耶路撒冷之城，那时的时间，整件事情是在亚述围攻耶路撒冷之前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西西家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进攻犹大之前，也就是他第一次的进攻，也就是列王记下18章第13节那个时间点。第二节我们看到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那第五节我们看到，其实西西家做这个祷告跟他痛哭的时候，以赛亚已经离开了哈，但是还没有走到中院，神就感动他要回去，告诉西西家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并且告诉他病很快就会好，到第3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那第六节以赛亚继续说，不但如此，神还要加增你15年的寿数。神同时应许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表明西西家患病的时间应该很可能就是在亚述王希拿基利之前，同时神也应许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所以照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时间点，应该就是在亚述王希拿基利前来攻击犹大之前。因此呢，西西家这一次神应许他要医治他，好，也成了耶路撒冷得救的一个兆头。因为先有一个神迹发生了，就是西西家得医治了。所以在历代志下32章第7节，我们看到西西家自己得医治，得了这个兆头，所以后来他就有办法鼓励百姓说，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但是当然神也说得很清楚，我今天要拯救耶路撒冷不是因为西西家的祷告，而是因为神自己的决定以及跟大卫立的约。因为神宣告说，我是为我自己跟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所以你知道，神找到一个愿意读懂他的心，在乎他的心，顺服他的心的人， 他与大卫所立的约是这样子的，神一直的持守，不管他的后代怎么样悖逆，怎么样做错事，但是神永远都会提到大卫，因为他跟大卫立了约。你就知道神心里面对大卫多么的在乎啊！所以大卫的祝福不只是在他的世代，更是祝福到了后来的世代。所以亲爱家人，真的做一个渴望认识神的心，顺服他的心，而且单单敬拜他、侍奉他的人，你知道吗？这人若爱主，是神所知道的，神也会这样子同样的来回应我们。所以你今天的追求，你今天的对付，你今天与罪的征战，都是值得的，所有一切都是值得的。虽然我们还是会软弱，像大卫一样，像以利亚一样，甚至于我们等一下讲像西西家一样，但是神仍然很喜悦，很看重我们在他面前所行的那个竭力的顺服跟讨他的喜悦。所以第七节我们看到以赛亚就要人取了一个无花果饼来贴在仓上，西西家就完全痊愈了。那西西家痊愈，神应许他多活了15年，但是这15年啊、你如果去看解经书，有三种不同的评价哈。第一个，我们讲到负面的评价，有些人就说其实西西家不要求要活下来，他就死了，他一生的记录都是毫无瑕疵的，就说他求寿是选择一个次好的，因为神多给了他的15年，在这15年呢，第一个他扶持了玛拿西接续他做王，第二个呢，他在这15年犯了一个罪，就是向巴比伦炫耀跟展示国家的财宝跟金血而受责，所以神跟他讲说，所有你给巴比伦看的都要被巴比伦掳走。所以因为这两件事情，也接着他也导致了后来犹大整个被巴比伦被掳，当然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最主要原因还是整个犹大从上到下对偶像的崇拜。但是持这样的看法的人，就是觉得该走就走了，多留的时间反而得罪神。那另外有一些人是持一些比较中肯的说法哈，是我比较喜欢的。他这里就讲到说，有的人会觉得西西家在祷告中为自己求寿是一个自私的行为哈。但是如果我们从那个时候的处境来看，我们会发现这样子的评论有一点点严苛哈。因为大多数的学者在算那个年代的时候，都相信西西家是在亚述王西拿基利围攻耶路撒冷之前患的这个病。所以当时西西家其实是要面对亚述的一步一步的逼迫哈，而他的儿子马拿西那时候年纪还小，可能就是7岁，还没有办法继承王位。所以作为一个像西西家那个时候还很爱神、很侍奉神、没有骄傲的时候，西西家想要保留性命来保卫国土哈，巩固内政，其实是一个君王很正常会做的一个祷告。而且后来的15年，我们看到他得罪神，看到他的骄傲，但是你知道吗，在他多活的这15年当中，他同样的也为南国犹大带来一个极大的复兴。尤其是我们如果跟耶利米书放在一起读的，耶利米书26章18节19节，那里就有讲到在西西家年代的先知弥迦哈，其实就有对犹大家众人发过预言哈，因为他们这样子拜偶像悖逆神，所以就说耶路撒冷必成为乱堆，这殿的山也必像丛林的高处，就是整个被掳的荒凉已经预言出来了。但是耶利米接着就讲到，但是西西家听到弥迦的预言之后，他并没有把先知致死，而是西西家敬畏耶和华，恳求神的恩典，于是耶和华就后悔不把他自己所说的灾降祸与他们。所以你知道吗，西西家听到弥迦所说的话所带来的悔改跟来到神面前的祷告，使耶和华后悔没有立刻降这个灾。所以若不是西西家的悔改跟祷告，犹大在当时就可能被灭了。所以西西家听了弥迦的话的祷告跟悔改，事实上呢，扭转了整个百姓的命运，让犹大晚被灭亡100多年。所以这15年其实还是有祝福到犹大，又延长了那个审判的日期，给大家更多悔改的机会。当然我们现在回头看历史，很遗憾犹大并没有。那第三个呢，是最重要的，就是神怎么评价西西家。我们之前在列王记下18章5节到6节有读到哈，他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第6节，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而且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
第七节，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如果还记得我上次有讲到这句话，上一次同样的话是被用来形容大卫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要说盖棺 来定论这个人的话，他真的后来跌倒了，但是我们在历代之下看到他的骄傲，其实他也有悔改。但是就他的一生，神还是觉得西西家在一个他的父亲亚哈斯拜偶像到极致的当中，他能够在极大的不容易当中，在国家里面重新去掉秋坛，去掉偶像，再一次回到神面前，神还是非常的喜悦他。神也记录了他的失败，但是对这个人的评价，神对他的评价是正面的。所以你知道吗，我听到一个牧师讲过，他说人看人总是注意他失败跌倒的地方，但是神看人总是喜欢看我们得胜跟我们这颗愿意的心。其实我们都会失败，但是怎么样处理失败是神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要我们学习的，以至于我们不会重蹈覆辙。这是先知书跟历史书神要对我们说的。我们在失败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会被解禁，因为会显出来我们的软弱，以至于我们在将来类似的难处跟试探上可以站立得住，甚至于像耶稣跟彼得说的，你在站起来的时候，你要帮助跟扶持你的弟兄。圣经已经写完了，所以我们没有机会看到神对我们自己的评价，但是呢，至终我们再一次复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会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评价。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评价会是什么呢？你在乎吗？亲爱的家人，我们现在还有时间，还有机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忙着去论断别人、评价别人，而是我们常常看我们的自己，省察我们的心，我们每一天活在神面前有没有讨神喜悦。如果我们良心有亏欠的，我们就赶快的回转跟主悔改。神应许西西家要再给他15年，所以西西家就求了一个兆头。那十一节那里讲到，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那亚哈斯的日晷原文是亚哈斯的阶梯，所以它可能是一种东西走向的一个台阶，两端各有一个倾斜45度的石级的石阶。那石阶之前都有一道石墙，所以时间正好在墙影跟那个石级上面的进度可以这样子来算。那10个阶梯正好是半天。列王记下20章12到15节，我们接着看到巴比伦王这次就派使者来访问。那很可能是希拿基利进攻犹大也是之前的事情。那巴比伦可能想要邀请西西家加入反亚述的联盟，那西西家王就很想与巴比伦王结盟，一起反抗亚述，多一个朋友总比少一个朋友好。他就向使者炫耀自己的宝库跟武库，当然他会这样做很可能就是在13节所讲的，他听从使者的话，那他就一下子骄傲起来，向巴比伦就证明了犹大有足够的军力国力。而且西西家可能也想，巴比伦在东方啊，他就算要怎么样也离他比较远，但是呢，巴比伦所有做的一切的叛乱都会拖延亚述的军队，在这个拖延的时间，西西家也可以在耶路撒冷建造防御施工。其实这就是他后来做的。那这整件事如果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32章31节，那里就讲到神说，就是这一件事情，神离开了西西家是为要试验他，好知道他的内心如何。结果这一个试验真的试验出来西西家里面的骄傲。所以我们真的不要以为说啊，神医治我们刚刚经历大神迹，我就会感恩谦卑的与主同行。你要知道南国这8个都行耶和华所看为正的事情，这8个君王几乎都是晚节不保，而且大多数是因为骄傲。所以我们真的要彼此激励，不是我们前面有得胜我们就有办法一直持续的得胜。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第7节，他会讲说，我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谦卑认真的态度，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检视，我们才能够守住我们所信的道，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情非常不讨神喜悦，所以以赛亚就预言犹大的财富和百姓因此都要被巴比伦掳去，而这个预言在115年之后就应验了。 主前586年，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将犹大的财富和百姓都掳到了巴比伦。那王下20章19节，西西家就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那我们这里看一下，西西家得罪神，但是神却没有让这个审判立即发生。因为如果我们对照历代志下32章25到26节，我们看到西西家得医治之后，他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来报答耶和华，因为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就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26节就写到，但是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至于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年日没有临到他们。所以西西家是因为悔改，以至于神延后了这个愤怒。当然我们也看到西西家满足于自己的年日当中有太平跟稳固的景况，没有替他的后代着想。他这样的做绝对不是一个负责任跟最好的一个君王会做的。所以你就知道吗，列王记下写完的时候，第一批读到这卷书的人，我说到是这群犹大被掳的人。我相信他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一定感慨万分，因为他们就是那个尝后来审判果实的人。那第20到21节，我们也看到西西家做的其中一个好的事情，就是为了防备亚述的围城，他就在岩石中挖了一个500多米长的地下水道。那建造这一条水道是从两端同时开山来凿石头，最后在地底精确的一个合拢把它合起来，其实这是古代工程的一个奇迹。那这也是在神给他多的那15年他对国家的一个贡献跟建造。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人到最后他不是只有跌倒而已，得罪神而已，他其实还是有在尽心竭力的爱这个国家，做一个好的君王。他的骄傲他也悔改了。所以我们从中看到人是何等的软弱，我们何等的需要活在神的面前，而且一直呼求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打那个美好的仗，而且是一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所以求主一直把谦卑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知道我们需要紧紧的来依靠他，我们才能够 finish well。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近前的西西家所生的马拿西却是最悖逆神的一个犹大王，最终导致百姓被掳到巴比伦。耶利米书15章那里宣告，耶利米书15章第1节跟第4节，神宣告说，虽有摩西跟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个百姓。为什么？都是因为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21章整个就在描述马拿西怎么样拜偶像。马拿西是列王中任期最长的一位，他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比乌西亚还多了3年。那马拿西是20岁登基的，他可能跟他父亲有一起共同执政10年左右。那西西家死后他就独立执政45年，那在他独立执政的这45年间，也正是亚述最强盛的时候，所以犹大国这个时候就沦为亚述的一个附属国。第6节那里讲到，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引诱百姓一起行恶，所犯的罪比迦南人更甚啊。他恢复了西西家所有所禁止的丘坛敬拜，为巴利竹坛做亚瑟拉的像，甚至于把儿子烧为祭，又关照法术交鬼行巫术，几乎可以做的他都做，他比迦南人行得更甚。所以马拿西带着整个国家来行恶，是比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所以他所做的跟他父亲西西家完全相反，你可以称他为恶贯满盈。所以第12节，先知在这个时候宣告，犹大将遭遇大灾难，凡听见的人都要感到震惊。马拿西在位55年，是南北国诸王中最长的，但是这并不是神的一个祝福，而是神要让百姓在神的审判面前无可推诿，就是我又给你55年的时间，你却是极尽可能的背离神跟拜偶像，以至于在先知不断的劝勉指责当中，最后被掳，真的让整个犹大是无可推诿的。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接着看到21章10到15节，神宣告他的审判。神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跟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耳鸣的是就是每一个人听到都耳朵刺痛跟颤抖。 而这个预言在主前586年耶路撒冷沦陷，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就实现了。第十三节，神说，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跟亚哈家的驼线拉在耶路撒冷上。意思就是说，今天神用什么样的标准审判美国以色列，也会用同样的标准审判南国犹大。接着形容如人擦盘将盘倒扣，就是指应许之地的百姓要整个都被驱逐离开他们所住的地方。所以神即使发出这样子的警戒，马拿西跟他的百姓他们却不听，所以神只好使用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而且呢是用钩钩住马拿西，用铜的锁链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使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马拿西杀害了很多的先知哦。犹太的传统认为先知以赛亚就是被马拿西下令用锯子锯死的，所以罪大恶极的马拿西最后因着神的鞭打被掳到巴比伦，那个时候他才开始认罪悔改。你知道神多大的怜悯，神居然因着他的认罪悔改就放他归回耶路撒冷，人坐在国位上。你如果看历代志下33章12节，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所求的。从那时候开始，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而且他接着怎么样，又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他把自己在耶和华的山上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也都拆毁抛弃城外了。但是呢，所有一切都太晚了，因为虽然马拿西悔改了，但是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马拿西被掳到巴比伦，他悔改，所以神也让百姓被掳到巴比伦，让他们的心能够完完全全的归向神。但是很可惜，马拿西虽然悔改了，但他的儿子亚门却只学父亲不好的榜样，不学父亲的好榜样，又恢复了偶像的敬拜。最后亚门王的臣仆背叛他，就在宫里杀了他。所以很可惜，马拿西的悔改来得太晚，以至于整个国家从偶像崇拜已经没有办法再走回来了。亲爱家人，罪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刚刚开始觉得做一点点还好啊，我明天就改过来啊。我觉得罪的试探跟捆绑都是从一点点我们觉得无所谓不经意，到最后会成为一个灵在我们的身上，那个时候就很难回头了。我们读到这里，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真的神的重手打下来的时候我们才愿意悔改。有的时候即使那时候我们悔改，但是就像马拿西一样，整个国事自己的孩子都已经无法挽回了。至终他在神眼中的评价是，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使犹大人陷在罪里。这是神回顾他这一生最后在圣经里面写下来的。求主让我们不要当作历史来读，而是我们引以为鉴戒。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